知道我是神，这是神的话语。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今天的世界是不是一个太平、安稳、稳定的世界？不是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数据哦。这是一个专门收集世界里面战争冲突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网站。这是2023年，红色的部分是凡是发生武装冲突的地方，凡是发生了武装冲突的地方。你看，几乎全世界，这是2023年的数据。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是联合国的网站上，它报道2023年的情况啊，24年发表的报告，但是他说23年呢，23年和2022年相比，和冲突有关的平民死亡人数上升了72%，几乎要翻倍，因为冲突而导致的平民死亡人数，非战斗人员啊，是平民。然后呢，在截止到2023年9月底，全球因为战争、迫害、暴力、侵犯人权的行为，导致流离失所的人数已经达到1.14亿。九月底哈，2023年那个时候，以色列啊以哈冲突还没有开始，那个时候已经达到了1.14个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并不太平，是不是？这个世界并不太平。那我们觉得太远了，好像哈，战争离我们在美国好像很远哈。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数据啊，在美国，那我们是没有战争哈。那我们的数据是什么呢？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就业的情况，哦，这是美国啊劳动局的这个数据哈。那美国的裁员的人数啊，2023年9月份是150、160万左右，到2024年的9月份呢是180万左右。所以湾区新的一轮的裁员又开始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生活在怎样的一个时代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大到国家的安全，小到我们个人的工作，无论是我们的人生的安全，或者说信仰的自由，从我们生活的保障到我们的精神的健康，我们面临着种种的挑战，我们面临着种种的威胁、危险、不确定。就像这只鸟一样，在暴风雨中，面临着种种的这样的威胁和冲突。美国的大选马上就要揭晓结果，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今天谁也不知道。美国的未来到底会怎样？当这个大选结果公布以后，我们会知道美国的未来会怎样，这个世界的未来会怎样，我们的下一代的未来会怎样？我们难免会忧心忡忡，是吧？我们难免会想到说，到底未来会如何？当大选结果出来以后，或许有人会欢喜庆祝感恩，或许有人会愤怒、郁闷、悲观、绝望。无论大选结果如何，我们可能会更加感受到这个社会的撕裂，人和人的对立，圣经价值观以及教会将要面临更大的危机。所以，在这个动荡的时代，谁可以保护我们？我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像这只鸟一样在暴风雨中，只有自己坚强，坚强？谁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今天这个诗篇46篇，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面，在这个充满焦虑的社会里面，今天的诗篇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都是真实的照片。你看，这个鸟妈妈张开双翅，遮盖它的鸟巢，遮盖它的宝贝，安然信靠。所以我们要来看今天这一段诗篇哈。刚才我们起英文已经读过了，诗篇46篇1到11节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仔细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段，因为它里面都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标志啊，希拉，希拉。好，1到3节，3节的后面有个希腊哈，4到7节，然后8到11节。那我们看到7节和11节呢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唱歌的一样，副歌反复唱啊。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它也呼应了 verse，就是前面的第一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那希腊是什么意思呢？学者研究希腊就是因为诗篇啊，其实它是一篇诗。是一首歌，啊，是交给灵长、交给诗班来唱的。 所以希拉的话是个音乐术语，就是表示停顿，哦，停顿、休止、休止符一样哈，在那个地方会有一些安静，会有一些思想，会有一些停顿。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呢，把它分成了这样，我们会看到三段哈。那所以我们就用这三段经文，我们来看第一段，你看1到3节在讲什么东西呢？讲的是地，大地。会改变，山会摇动，大海水会砰砰翻腾，这是大自然。好，然后4到7节呢，我们看到的有城市、圣所，有外邦国家、列国、国际社会，我们看到的是人类社会。然后8到11节呢，我们会看到最终神的作为，看到世界直到地极都完全归于和平。然后神在万邦中都得到尊崇，所以我们这三段呢，哈，我把归纳起来，1到3节在讲大自然，大自然的患难中，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然后4到7节呢，在讲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患难逼迫中，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然后8到11节呢，我们看到最终神终极胜利，他统管万有。所以我们就这样分成三段来看这一个诗篇，哈。好，第一段1到3节，刚才我们读了，我们再仔细来看。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然后下面虽然怎么样，最后我们也不害怕。其实这一段呢，如果我们因为大家知道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如果我们回到希伯来文的原文的顺序的话呢，我把它调整一下，它的原文的顺序是这样子的，它先讲的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怎么样？我们也不害怕。然后下面才说，虽然怎样怎样，虽然怎样怎样。所以我们这样把这个顺序摆正了以后，我们看到这第一阙哈，我们说中国的诗词分成几阙来说的话，这第一小段它的落脚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也不害怕。这句话何等宝贵啊！何等宝贵，因为坦率的说，我们面临危险呢，面临灾难呢，我们会不会害怕？会呀，是人都会。大家坐飞机的时候，飞机颠簸，气流颠簸，你坐在飞机上颠簸的时候，你怕不怕？你说不怕，我都习惯了，是吧？常常遇到气流嘛。可是你知道，要是那个颠簸越来越剧烈，越来越剧烈。哦，那个乘务员都神色紧张，然后这时候猛的一下，氧气面罩就掉下来了，你怕不怕？怕，是人都会怕，是不是？那我们在湾区上班，听说我们公司要裁员，leader 已经约我了，明天要跟我面谈，请问你怕不怕？今天晚上你心里忐不忐忑？明天就要公布名单，领导明天就约你去办公室谈。上个星期刚刚做了体检，这个星期你看到手机上有3个医院的未接来电，你怕不怕？怕不怕？怕，人都会怕，是不是难免的嘛？所以这个诗歌一开始告诉我们说，我们也不害怕，不容易的，这是何等宝贵的一句话。这里说，所以我们也不害怕，为什么不害怕？上面是原因，是不是？原因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诗篇一开始这一句宣告就告诉我们，我们不害怕，这是我们不害怕的原因。所以我劝弟兄姐妹，就第一节一定把它背下来，是不是？要把这句话背下来，因为这是我们不害怕的原因啊。你忘记了，你就会害怕。你忘记这句话的话，真的很容易害怕。我们生活中太多这样的挑战了，我们都是肉身凡人呢，我们难免会有胆怯的心嘛。甚至连彼得，对吧？主耶稣的大门徒啊，彼得啊，多厉害啊！他也害怕嘛。当他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往下沉呢？因为他眼睛看到那个海水啊，汹涌的海水，他也会害怕，也会往下掉。他必须要想到这句话。定睛在神身上，所以我们要不断思想这第一句哈，第一句经文要把它背下来。什么是避难所呢？避难所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shelter， 就是藏身之处啊，就是躲避的地方。我想用今天的例子来说，现在巴勒斯坦地区是不是常常飞弹飞来飞去，是不是？啊，一旦听到空袭警报的时候，要怎么办？就要躲到这个 shelter 里面去，是不是？就要找到你的避难所，找到你的藏身之处，能够得保护。大家现在没有在巴勒斯坦地区哈，我们神学院有同学现在就在那个地方。哦，发出来的常常空袭警报就要去躲避，是不是？那我老家在重庆，重庆有很多什么东西？防空洞。那个时候打仗的时候是吧？啊，空袭来都要躲防空洞啊。重庆有很多防空洞。那我们在美国不大容易看到的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也知道 shelter。前几年 shelter in place，是吧？疫情的时候，疫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在家，是吧？隔离在家。所以我们觉得躲在家里面，躲在防空洞里面可以得保护，得保护，免受伤害。那这里告诉我们，这句话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避难所比我们防空洞，比我们家里更可靠，更能够保护我们。为了说明这一点，下面举了两个例子。什么两个例子呢？虽然。哦，这个在希腊文、在希伯来文，对不起，在英文的翻译版中都很明确的这样的对比的。虽然大地震动、群山崩塌、地震了，这是底级地震吧？我不知道哈。跌入大海深处，然后大海呢，海啸轰轰翻腾，连山都摇动。哇，这个场景，大家见过这个场景吗？科幻电影里面看得到哈。2022看过吗？后天，灾难片、科幻片，大家看啊，就写的是加州啊，这个板块都已经啊，地壳横移啊，板块都斜起来，然后往海里滑啊，哇，这个海啸、地震，哇，你会发现这时候 shelter in place 在家里也没有用啊，防空洞也没有用啊，群山都崩塌了，你会发现有一天不动产也会动了，你靠什么那个时候，是不是？我经历过哈，当然没经历到这种场景。2008年，汶川大地震，8级地震，我们就在离震中只有50迈，成都嘛，成都离汶川只有50迈。那个时候我在1楼的办公室，哇，一摇起来赶紧往外跑。那时候天花板呢、啊，玻璃呀、啊、都往下掉。师母就更麻烦一点了哈，她在10楼的家里面，10楼啊。跑是不想跑了，没办法跑了，啊，那个时候完全站不稳了，家具就往地上倒啊，然后我们家的墙都裂开了，然后你听得到一个恐怖的声音，就是建筑物发出的叽叽嘎嘎的声音。所以他说那一刻他遗书都想好了，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一刻想到我没有？他说没有。我说那就对了，那一刻不要想我，要想谁啊？要想第一句经文，要想神。神才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这第一段经文让我们想到了，就是大自然的灾害。其实我们加州离大自然灾害也不远的，是不是？地震高发期啊，这是一个。所以我们加州要买地震险。哦，我们这边有很多山火，是不是？还要买山火险。然后我家那个附近是 flood zone，要买 flood 这个洪水险。哇，大自然的灾害离我们并不远。我们如何不害怕？你知道有一天地震险它也不保险了，不动产也会动了。那时候我们如何才可以不害怕呢？今天神告诉我们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为什么神是我们避难所，我们可以不害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天地的主，是吧？他是天地的主，所以我们就想到主耶稣的那一段经文，主耶稣和门徒在海上。是吧？那个就是大自然的灾害嘛。突然海上起了狂风暴雨，船都要沉了，门徒吓死了，是不是？所以门徒就去把耶稣叫醒。耶稣做了什么？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所以主耶稣做的事情是斥责风，命令海平静。所以门徒就大大的惧怕。这时候他们的惧怕是惧怕这一位神子，这到底是谁呀？连风和海都听从他的， 所以在这里都让我们圣经让我们看到说，因为主耶稣，因为神他是天地的主，他掌管大自然，他掌管风和雨，所以在大自然的灾害中，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因为他掌管这个世界，掌管这个大自然，所以我们就可以不害怕。那回到这里，大自然的灾害中，除了我们说天灾人祸、天灾啊、这个地震啊、海啸等等以外，还有一类威胁我们每一个人的，从大自然中来的，还有一个就是病毒。病毒啊，疾病啊，你看现在流感毒，我还打了 flu shot，然后还有新冠病毒，是不是？最近好像发现了更多的人类可能会感染的禽流感病毒，啊，这些都是从大自然从这个中间来的，包括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喝的水、食物。其实，包括我们人身体里面的细胞组织，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嘛，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知道神是掌管天地、掌管设、创造这个大自然的主。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啊，我们生病的时候去医院要检查，其实神知道，是不是我们身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了？当疾病临到的时候，我们难免会害怕，我们还是会害怕。疾病临到的时候，我们难免对疾病会有恐慌，是不是？我们怕这个病到底会怎么样？我回想起去年我妈妈生病的时候，刚刚生病的时候，哇，痛哭一场。那个时候还以为只是脑梗、中风，那现在回想，要是只是中风的话，这是小问题了。那后来发现是更严重的问题，后来啊，主就接她回去了。所以，我们面对疾病的时候，我们难免恐慌。我们去寻求很多医院的治疗方案的时候，我们也难免会很忧心，我们对自己的健康也难免会有焦虑，我们也不知道医生的判断、医生的诊疗方案到底会怎么样、怎么选，所以我们难免会有害怕、会有焦虑。但是今天这个经文一开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不害怕，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掌管这个大自然，他掌管天地，掌管我们的身体，我们可以不害怕。这是第一段，我们来看第二段。第二段就从大自然进入到了人类社会了，是吧？你看圣城，你看外邦列国，这里的喧嚷，外邦喧嚷，这个喧嚷就是前面的那个水砰轰翻腾的那个砰轰，都是发出巨大的声音。他们在希伯来文里面文字是同一个字。列国动摇，摇动，就是前面大自然的灾害里面是山摇动跌落海中，这里是列国的动摇，所以他们都是对应起来的。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无论是大自然还是人类社会，都是如此的喧嚣动荡。那这里呢，他用这个诗人用这个比喻哈，在描述的是什么呢？描述的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这种攻击敌人，这些敌人呢，汹涌排山倒海，席卷而来。它的背景，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里面哈，当学者研究诗篇的时候，有不同的解释，但是这个可以作为参考。在以赛亚书里面，当时犹大国面临的敌人亚述王，你看这时候也是用的这个比喻，像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洪水泛滥的时候，堤坝决口，亚述王和他的军队漫过一切的水道就汹涌而来，这是敌人。好，然后在下面以赛亚书里面更看得更具体，当时的历史事件就是西西家王14年的时候呢，亚述王和他的军队敌人来围攻圣城。那个时候西西家这个亚述王的敌人有多少人呢？有18万5千人，至少有18万5千人来围攻耶路撒冷，18万5千哈。那犹太人有多少呢？犹太人的军队有多少呢？具体没有讲，但是一定知道他们势单力薄。为什么呢？因为亚述人哈，他们这样嘲讽犹太人，记载在圣经里面。亚述人说：“你们犹太人还想要抵抗吗？来来来，我送你2000匹马。你军队不够吗？马兵不够吗？我送你2000匹马。只不过你找得到2000个人来骑马吗？”嘲讽他到这个地步。所以你就知道犹太人当时的军队有多么的弱小，他们的势力有多么的悬殊。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是第二点哈，大自然的逼迫。然而，神说，犹大圣城耶路撒冷是神所在的地方，这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就要帮助这城。所以，以赛亚书里面记载，神说：“我为自己的缘故，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我必保护拯救这城。”然后，神呢，派出他的使者，一晚上。清晨一起来，发现那18万5千的亚述的军兵全部消灭了。这是神做的，这是神做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应许我们说，神在其中，这城必不动摇。神要保护他自己的百姓，保护他自己的城。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犹太人军队少是吧？你不要怕，我与你同在。你军队少是吧？你不要忘记耶和华是什么的耶和华。第七节，耶和华是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是征战的神，是得战得胜的神。犹太人没有什么军队是吧？就要说打开他的眼睛，看到遍山的火车火马，神的万军的耶和华，他是万军。所以神一发声，地变融化。这里指的就是敌人的势力。敌人的势力极为强大，但是神一旦发出命令，一旦发出动手，敌人分崩瓦解。所以神在他的城中，他必保护他的城。那么今天我们回到今天的社会，神的城在哪里？神的圣所在哪里？在哪里？教会啊，神的教会就是神所在的地方。是不是？神的教会是神的家，还有就是我们每一个神的百姓。我们不是知道身体是圣灵的殿，是不是？神与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同在，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神的教会都是神的圣城啊，都是至高者所住的地方啊。所以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我们也知道教会会面临一些逼迫，会面临一些攻击，是不是？基督教，我们的信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遭受到一些逼迫。我们基督徒在职场、在生活中，当我们活出我们基督信仰的时候，我们难免也会遭受到这样的攻击和敌对，很正常啊！我们要告诉大家，很正常，不是说你成为基督徒了以后人见人爱，世人都给你鼓掌。当你活出圣洁的生命的时候，光照进黑暗，黑暗却不接受光，是不是？当你用光去照进那个黑暗的时候，黑暗的世界它会抵挡和敌对。所以说，真正神的教会和神的儿女，自然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这个世俗世界和罪恶世界的排挤和攻击。但是今天经文要告诉我们，我们不害怕。为什么？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第七节，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这是第二段。在列国喧动摇，万邦喧嚷。当人类社会对教会和基督徒不友好的时候，无端的仇恨的时候，无端的排挤的时候，很正常。但我们也不害怕，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在几百年前，宗教改革，马丁路德他就面临的当时来自于社会，来自于当时的天主教会的逼迫和威胁。他也就读到了这篇诗篇，是不是46篇，就写下了这一首流传至今的坚固保障歌。其中的几句歌词是这样说：“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庄严雄峻永坚强。上主是我安稳慈航，助我乘风冲骇浪。主言权力伟大非常，远胜世上众君王。圣灵恩典为我所有。”因主耶稣在我方，他这首诗歌就是基于诗篇46篇所创作的。右边那个图片是他的手稿。无论朝代更替，无论政治形态、意识形态，无论世界的沧桑变化，神的教会坚立不变，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教会的坚固保障，永远坚立。今天我们在美国，圣经价值观 遭受到越来越大的敌对，教会面临越来越大的抵挡。所以，当我们坚持我们的圣经价值观的时候，坚持我们圣经教导的时候，我们必然会面临很多逼迫。我也同样去查这个数据，今日基督教的这个杂志的数据，在去年，全世界有5000左右的基督徒被杀害，因着信仰缘故被杀害；有4000左右的基督徒因为信仰缘故被绑架；有15000家左右的教会被攻击、被关闭。全世界有将近30万的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而流离失所。这是今天这个时代，就是如此。所以，我们还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个大选的结果会怎样，但是我们确实已经看到了教会圣经价值观在世界上遭遇到的逼迫、遭遇到的排挤，我们忧心忡忡，是吧？我们为神的家感到担忧，我们为神的道感到伤心，为世风日下感到悲哀，为美国的社会的未来感到焦虑的时候，神借着今天的诗篇要告诉我们，也借着这首诗歌也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所以这是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我们下面要来看第三部分了，第三的一段经文。好，这是第三的一段经文。第三的一段经文，神要带领我们看得更高、更远。你看第八节，邀请我们来，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神要抬举我们，抬举我们的眼光，要看得更高、更远。更高呢，是要看到神是全地的主，他统管万有，万邦万代都要俯伏在他面前。要看得更远呢？这个画面不是今天发生的事情，而是神的终极胜利。到那时，到耶和华的日子，全世界都要回归和平，全世界都要俯伏在神的脚下。所以第八节，神邀请我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不过我们来看的时候呢，需要有眼光，需要有神的眼光。我们再回想刚才彼得。彼得走在海面上的时候，他看到汹涌的海水，他就会往下沉，是不是？这时候他是什么眼光？就是人的眼光，是吧？人的眼睛看得到的，所以他会往下掉，他害怕。这时候需要神的眼光，神的眼光是看哪里？看耶稣，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如何使地荒凉，就看到神的权柄能力。他的权柄、能力、圣洁、慈爱，他的计划、他的旨意，所以我们要从刚才无论是大自然的患难中、人类社会的这样的动荡中，我们要看到神的作为，需要有神的眼光。所以神邀请我们来看神的作为，我们不是用人的眼光去看某些人在做什么，而是用神的眼光来看神的作为。因为确实，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无论是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国际社会等等等等，我们都会面临一些挑战。我们很容易看到的是这些问题，而不容易看到神的作为。我们人的眼睛看到我们的病情，看到我们化验单子，看到我们公司发出来的邮件，看到的是危险、苦痛、焦虑。我们可能还是会看到，怎么还是有小人得志？我们看到怎么还有恶人当道？我们从这些社会中，从这些动荡中，我们如何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呢？那就要有神的眼光。所以诗篇已经到了第三阙了，是吧？第三的一段呢，神要抬举我们，要带领我们信心的眼光更深一步，更深一步来看神的作为。那刚才我分享了前面两段，第一段是大自然，神在大自然患难中的保护。我想，我们不得不真实的去面对。我刚刚说大自然的保护，天灾人祸，然后说到地震、海啸，说到生病啊、病毒。我们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保护。那为什么基督徒还是要生病嘛？是不是？而且生病有时候还治不好嘛？就像前段时间这个新冠疫情，哇，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敬虔爱主的人也被感染了，一样会被感染呢。而且最后还病重就离开了。那2020年的新冠期间啊，在意大利，50多名神父啊， 神父都是忠心爱主，都是来服侍神的人，因为感染新冠而去世。我们会不会去想，是吧？这些问题，我们出信或者慕道，或者我们大家或者不敢问，我就先来问：神的保护在哪里呢？神不是我们的避难所吗？我们如何去看到神的作为呢？那我想有一位神父，他的故事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有一位72岁的神父叫贝拉德利，他是那个教区的神父，他去探望病人，最后他也感染了。感染了以后呢，病重，然后教区就给他买了一台呼吸机，因为他72岁了。但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把这个呼吸机捐出去，让出去，给了另外一个年轻的病人。而且他还让那个年轻病人的名字不让大家知道，然后最后也没有什么神迹啊，这个神父就病重不治去世。他的善行，他的舍己，得到了全世界的尊重。这样一位神父，在他下葬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新冠隔离期间，大家都不能出来送行。大家只有纷纷在自己的窗户、阳台上向他致敬，然后他的这个美好的见证传遍了全世界，他被大家称为是新冠的烈士，是慈善的殉道者。所以大家从这样一个老人家的为主因着他的爱心而殉道的这样的一个画面中，大家看到了耶稣的形象，看到了耶稣的模样。所以，如果我们要问，在病毒肆虐的疫情中，神在哪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神在每一个信靠他、效法他的儿女的心里。可能我们还是会说，那他还是死了，还是死了，是不是？是，人都会死，但是神所赐给他的那种舍己的爱心、那种无畏的勇气、他的那种信心、盼望，却生生不息。却代代相传，就像我们上周主日讲的，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但它落在地里死了，却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就是耶稣基督生命的延续。这个生命恰恰是我们人类社会最终能够战胜疾病、战胜灾难、战胜纷争和战争，最后走向和平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第二段，刚才我讲了人类社会的逼迫和患难，神如何保护我们？我们有时候也要问这个问题。如果要说人类社会最大的逼迫的话，二战的时候，犹太人他们所面临的那个应该算是人类社会至今为止最大的，不叫至今为止了，已经是最极为罕见的这样的逼迫和敌对了，是不是？难以计数的犹太人被赶进毒气室。所以神在哪里？保护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啊。但是我们可以去思想。哦，圣经没有去解释说二战的犹太人这个问题啊。但是圣经给我们很多启发，我们可以去思想说，神在其中的作为在哪里？我看过这样一个故事哈，当时纳粹军官看着那一群排队进入毒气室的犹太人。然后看到有人在为他们祷告，犹太人祷告祈祷，这个军官就嘲笑他们，就说：“你们都这个样子了，你们还在祈祷？你们的神在哪里呀？你们的神怎么不救你们呢？是不是？你们还祷告，你们的神在哪里啊？”犹太人一片鸦雀无声。过了很久，有一个声音回答说。我们的神在毒气室里。我们的神在毒气室里，这是怎样的眼光啊？这简直不是人的眼光了，是不是？人的眼光看到的是危难，看到的是病痛、死亡，但是神的眼光给他们是看到了超越生死的眼光，是从苦难中，从他们甚至绝望的这种苦难中。他们仍然看到神没有离开他们，神与受苦的百姓同在， 神就在他们受苦的身边与他们同在。而这一幕和主耶稣一样，主耶稣当时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承受痛苦的时候，他大声的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承受了全人类的罪，他在那个时候因着他担当罪的刑罚，他与父神隔离。但是我们要想，那一刻难道神真的撒手不管了吗？神有撒手不管吗？那个时候？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看到那一刻，神并没有离开，神的掌权、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正在施行呢。因为正是在这最黑暗的时刻，也恰恰是主耶稣要得荣耀的时刻。看起来是他失败的时刻，但是却是他得胜的时刻。看起来是耶稣最受苦、最痛苦的时刻，却是神在给他的儿女、给他的百姓带来保护和救赎的时刻。所以，神作者为王，神的权柄、神的能力和计划从来就没有离开。这是在患难中的保护，患难中的救赎。以前看过一个故事啊，有一个画画的比赛，自由创作，围绕一个主题就是宁静、平安、宁静。最后有三幅作品脱颖而出，第一幅呢？是画的平静的海面上，一轮圆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对吧？带给人无边的宁静的感受，非常好。第二幅呢，画的是平静的小溪旁，有一户人家，炊烟袅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传递出那种祥和平安的气氛，也非常好。但是都没有获奖，获奖的是第三幅。第三幅画的竟然是疾风骤雨，狂风大作，疾风骤雨。只不过其中呢有一个鸟巢，鸟妈妈用它的翅膀遮盖其上，有几只小鸟挤在那个鸟巢里面甜美的睡觉。这是获奖作品，这才是真正的宁静，真正的保护，真正的宁静不是环境带给我们的宁静。而是一种超越环境的宁静，因为环境带给你的宁静，带给你的那种平安、那种安全感，它是短暂的，是表面的，是不可靠的，不恒久的。而超越环境的宁静，是任何环境都夺不走的。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是一个混乱、败坏，是一个充满纷争的社会。我们想要给自己寻找一个平安的、宁静的、安稳之处。我们这一群人都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来的，这个国际社会不太平，有些国家不安全，所以我们来到了世界上最强大、最安全的这个国家，是不是？食品、空气、社会，我们觉得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最美、最强大的美国。但是，扪心自问，到美国以后，这个国家给你平安了吗？我们看到了怎么这个国家充满撕裂。充满着纷争，我们渴望刚来美国，我们都需要有个身份，是不是？我们需要有一个高薪的、稳定的工作。可是，当有一天你拿到了绿卡，有一天你进入了大厂，你真的心里面有平安了吗？有宁静了吗？有安稳了吗？你觉得你进了一个永恒的保护了吗？不见得，是不是？我们还没有成家的时候，我们渴望找到一个称心的伴侣。有一个有孝心的儿女，哇，一个美好的家庭可以带给我们平安。可是当你结婚以后，你就不这样想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不是？所以在这样一个堕落下坠的社会里面，在这样一个动荡的社会里面，我们需要有个安稳之处。就像在疾风骤雨中，我们需要有一个安稳的鸟巢，让我们可以安然的睡觉。当然，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终极的保护，一个超越环境的保护。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神要给我们这样的保护，但是他需要我们有超越环境的，这样用神的眼光，可以去看到这个保护。这个保护不是来自于某一个政治形态，来自于一个经济，来自于一个科技，来自于社会。我们不能从这些眼光去看，从这些眼光看，我们不见得看得到神的作为。就像犹太人在二战的时候，就像 新冠疫情期间，我们看到的是苦痛，但是我们要有神的眼光，所以今天第三段经文，神说：“来看耶和华的作为。”我们要用神的眼光去看到，超越这个社会，超越政治，超越环境，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避难所。当然。我帮大家问问题哈，我们有些出慕道的朋友或者出信的朋友还是会问，那神为什么还是允许这些苦难出现呢？啊，特别是二战的犹太人是不是？为什么虽然神啊这么终极的保护，但是为什么要让他们在世上要受这些苦难？那我想在今天简单的回应，首先这世上所有的灾害、患难、病痛、战争、败坏。从来都不是神安排的呀，从来都不是神的计划，也不是神的心意呀。这恰恰是人类拒绝上帝、落入罪恶所带来的后果啊。神万万不想人类去经历这些东西，但是人就是要偏行己路，陷在罪恶里面不自拔、不悔改，这是带来的自然后果啊。神在几千年前就借着先知向我们呼喊，是不是？在《生命记》里面就告诉我们，神说：“看哪、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们面前呢、啊。”这些灾难、苦痛是人类自己选的，神早就给我们陈明了，说：“你们若谨行、谨守神的诫命、律例，遵守神的道，你们叫蒙福，你们叫长存。但是呢，你们心里若不肯听从，要去拜偶像，那你们确实是要。”面临苦痛，要灭亡，所以最后这一句说：“神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啊！”哇，这个情辞激烈，是吧？将生死祸福陈明在我们的面前，你们怎么选择？这个选择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所以，上帝几千年前就已经苦口婆心的告诉人类。远离罪恶，得享美福。但是我们人类从老祖宗开始就任意妄行。偏行己路，这个世界受了咒诅，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们不是说每一个个体他的经历的一定是他自己犯的罪，不见得。但是这个社会，整个世界已经被污染、被咒诅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所以，当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人类难道不应该是如何思想、如何悔改，而反而去思想说：上帝，你为什么允许？上帝说：“难道你要逼我在洪水，在诺亚洪水的时候就不留那一家人吗？那就一切都没事了。可是不是这样子，上帝留下了恩典，他希望我们能够悔改。所以几千年以后，他又派出了耶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来担当我们的罪。我们更简单，我们只需要接受，我们只需要信靠，我们就悔改归向耶稣，就得赦免。”但是到今天的社会，你看到还有多少人拒绝这样的恩典呢？因为自己的选择，拒绝这样的救赎，还愿意自己陷在罪里面，继续行在罪恶里面。当有一天罪恶的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不想着如何回头，反而去责问说：“上帝，你为什么允许它发生？”这就是我们人类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感谢神给了我们在美国富饶安稳的生活，是不是？我们能够在这里啊，我们能够享受着美国富饶的生活，特别是在加州湾区，阳光。而且神还给了我们在这里，我们有投票的民主，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的，是吧？然后神还给了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的来到教会，安全的、自由的敬拜神。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这样的敬拜神的。神也给了我们现在我们还有健康的身体和时间，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走路到这里来安全健康的享受这样的与神的敬拜。所以，我们有很多机会，神给了我们很多恩赐。我们在这样的丰富的供应下，我们若不思悔改，不遵循神的诫命和教导，当有一天。这个社会越来越多的逼迫、患难、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询问上帝说：“你为什么允许？”我们更应该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早干什么去了？该我们投票的时候，我们干什么去了？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干什么去了？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干什么去了？ 干什么去了？忙啊！我们都忙啊，是不是？太忙了，哪有时间呢？我们忙得太忙碌了，特别这个地方，我们忙着工作，忙着学习，忙着创业，我们忙着 fight，忙到最后血压飙高，忙到自己也睡不着觉，忙得心神不宁，忙到没有平安。最后，我们的身体健康也会出问题。所以今天的经文最后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你们要休息。这里的休息不是指躺平，不是指你放松，什么事情都不要做。这里的休息是指全然信靠上帝。你按照神的心意和旨意该做的要做，但是你要信靠上帝。上帝他没有睡觉，他不打盹，你就可以安然睡觉。上帝他没有闲着，你就可以放松。上帝没有撒手不管。你就可以仍然有盼望。所以再说，我们不知道这次大选的结果如何。当下周结果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或许会松一口气，或许我们会更加悲观，更加忧心，充满着疑问、困惑。神今天就借着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有神的眼光。神说：“来看耶和华的作为。”我们看到神的权柄，他坐着为王，他的保护，他的终极胜利，终极胜利。有一个研究说，这个鸟类麻雀可以飞多高啊？一般飞行高度就几十米。麻雀，所以当暴风雨的时候，麻雀惊慌失措，是不是？暴风雨大概就是在几百米、几千米的这个范围。因为再往上就超过对流层了。你知道秃鹰可以飞多高吗？可以飞1万米。秃鹰可以飞到风暴的上空，这就是神的眼光，这就是神的抬举。它可以飞到飞风暴的上空的时候，可以平静安稳。所以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动荡的世界里面，也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神的眼光。有神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和他一样飞到风暴的上空，展翅上腾。所以今天这是诗篇46篇，我们三段。神在自然界的患难中保护我们，他掌管天地；神在社会的敌人危难中保护我们，因为他掌管列邦；神在万有所有危难中都保护我们，他掌管万有，他有终极的胜利。所以今天这个诗篇，我们总结三点。神的全能统管自然和人类历史，神的旨意不会被拦阻。有神同在的信心，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以平静安稳立于这个混乱的时代。同时，警告还没有归向神、没有悔改的任何抵挡神的势力和作为，若不悔改，都将灭亡。所以，神要我们安静休息。这个休息，它的原文里面 still 安静。安然信靠，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最后还要强调，我们有这样的避难所，有这样的安稳，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与神在一起，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借用林肯总统说的，不是要神站在我们这一边，而是要我们站在神那一边。只有我们站在神那一边，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可以平静安稳。因为只要我们与神在一起，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保护。感谢神，所以盼望在下周我们仍然可以平静安稳，我们仍然可以有神的眼光带领我们展翅上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王是耶和华上帝，无论谁当选，我们的神，我们的王，他仍然坐着为王。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阿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位永在、昔在、今在、永在的那一位神，从亘古到永恒、永远不改变的那位神，你那一位创造万有、掌管万有、托住万有的那一位神，愿意保护我们这一群儿女，藏在你的翅膀荫下。你也愿意用圣灵在我们里面提拔造就我们的信心和眼光， 让我们可以与你一起飞跃风暴，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动荡的社会里面，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就业环境里面，在这样一个充满冲突的家庭环境里面，我们都可以平静安稳，因为你让我们要安静，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神，你是我们的主。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定睛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暴风骤雨中仍然有安稳，因为你作者为王，你仍然掌权，而且你说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主，你是得胜的君王，你是统管万有的君王。谢谢你，当我们按着你的心意尽我们的本分以后，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你的手中。谢谢主，我们愿意安然信靠。谢谢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赐下这样的平安。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没有人可以夺走。谢谢主耶稣，求你祝福你的国家，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